啊，我们开始刚才的哈，你们义者哈，就是比比无颠倒性啊。其实这个讲好像也就是很正常，也没什么特别提到。不过其实它是有意义的，离跟离无颠倒性。好，那所以说在我们的佛法当中啊，你会看到很多彼此好像有矛盾的地方，没有，不会的。啊，这因为你在理解上出问题了，啊，所以我还是在这里提到，当我们现前整个学佛，整个大环境已经偏差很多了。我说实在，整个现在的佛学教育啊，弄得把佛法弄得支离破碎，不是导入以真实正见的养成，而是把佛法的之间拆再拆，拆到变成零零碎碎，一直在肢解上，一直在肢解上，文字上一直在斗。我们如何取其意来让他引导他的正见入观察最重要。可是我们现在眼前所有的，其实我们在讲说，我们透过怎么样一个正确教育，让大家对佛法的信念跟那种信心跟这个修学的理路啊更明确，这应该才是我们的教育的一个目的嘛。如果你给他丢了好多不同的意见，对，你讲的都是经论，但这些理论并没有让他厘清，反而他更能模糊，本来一个单纯的发心弄到最后变成疑惑，所以甚至到最后讲了以后变成把佛法当作就是以世间心修学佛法，所以这种佛法的东西不能净化他的心了，变成他必须把这个好像当作一个他的职业了，感受不到那个法的喜悦呢。有时候有发觉就是好像学到这样，我比如说我们现在课很多，有是常有的哦，听到最后听多了会腻啊，不是在求法，好，所以因为我有时候去别的地方上课上啊，有点哀莫大于心死的感觉，那跟我就讲说好像跟一道墙在讲话，你不喜欢也皱个眉头，我也知道不要这样讲。那你总是动一下啊，动一下，动一下，我好把脉啊，没感觉了。为什么？因为听在听，听不到法喜出来，导不进去。导不进去的时候，他对文法变成是一种负担了。一门课完了一门课，一门课完了一门课，不容易升起对法的那种好药，善法欲没有了。其实这个是说法者的过失呢。那零零碎碎丢给他，何去何从？所以有时候一年两年，有人读的越多，原来的那个很单纯的修道心都被磨损掉了，都被磨损掉。所以我想说，那个你必须自己很清楚法的原则性，如何导向哪里的理路啊，很清楚，让它不要产生彼此的颠倒性。本来没颠倒，被前你讲成颠倒；本来是很神圣清净的法，被你说成是一种世间演变的法，都不是。好，如其实性，离颠倒性。啊，比比不会冲突，它也离颠倒性，它是如其实性，这叫理门啊。故是因知真义略有六种，为世间即成真实，乃至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安立真实，非安立真实啊。这些都前面已经有提到，所以这里面大部分很多都是列体列体。那为什么在这下提？因为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个别内容之前有提，但现在我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好，比如说我们今天是从盖他的，我们今天如果从混刷这一方面来谈，那有的是从地板上来谈了，现在变成从整个房子来谈。从房子谈的时候，在建设房子的时候，会不会谈到混刷？会谈到安装地板？会不会？会。可是不列不详说，为什么？那个在个别说的时候有说到了，所以这时候不谈，无法建立它的体制，整个倒鸟瞰图这样。那所以说有些东西会再谈，但细节的地方你必须要回头去看啊。那我们现在先在这里谈啊，列之真义有几种啊？真义有六种。世间集成啊，那世间集成就是以世俗地里面的真 乃至还有道理集成，哈，那烦恼烦恼障尽至所行真实，再过来，所知障尽至所行真实，再过来安立真实，非安立真实。所谓的真实有没有绝对？我要看到我们的真正真实是从哪里来谈到真实的？哈，如果我们要讲非安立真实啊。非安立真实就是真如，如果要讲这究竟真实是非安立真实真如，其他的真实是不是有没有相对性？有相对性。好，第一个世间真实是世间角度里面论真实，好，道理真实是从我们的论证里面，好，论证出一个恰当的，好，比如说我们就用用一个这个逻辑来讲，若是总统啊，则有什么权利？某某人如果是总统，一定有这种权利。那他道理上对啊，就是说，如果有总统，就有什么权特赦权啊，可以。某甲若是总统，那某甲就有特赦权。合理齁，可是某甲不是总统啊。道理是不是对？对啊。假若我是给条件句的啊，假若他是总统他就有特赦权。可是他不是啊。那可是道理上我这样论证合不合理？合理啊。这是道理上的真。世间的真啊，死人就是死人不是活人，这种东西是很真实的吧。啊，男就男，女就女，就这个都是很真实的啊。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烦恼里面尽智啊，就是说把烦恼障尽智所行，这里是没有列出来。烦恼障尽智，那慢以后，从以他对治烦恼以后所显的清净，这是一种真实。从以对治所知障所显出来的那一份真实，这就是真实啊，真义啊。好，那这个随个人对治烦恼障，个人对治所知障所显的真义，不一定和我完全一样啊，是不是？初地菩萨所见的，二地菩萨所见的，三地菩萨所见的，这时候他所能领纳的那一份真实，其他的真实是他在理念上知道的，现前他能割舍放下的，能超越的就是这一份真实。出国人所见的真实是这样，恶国人所见的真实是这样，他的确是证的这一分的极尽义啊，所以他的真实这个不容动摇的。可是在往上的真实，他执着有涅槃可入，这就不会真实了，是就会真实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正义有六种啊，前世真实应如前菩萨地中以广分别啊。那现在我们要谈那个下面两个真实，前面的那个世间集成真实、道理集成真实，还有烦恼障尽智所行真实啊。那照所知障啊，尽智所行真实，这个是在之前有提的。那现在我们来谈云何安立真实，这是世俗地的。其实这个世俗地里面，用世俗地的东西是安立圣义地啊。好，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圣义地，真圣义地是源于道断的。那我们现在圣义地是在用世俗地所显出来的。好，那现在这个安立真实就是说，它的真实不能跟它的那个真如的非安立的源于道断的来谈。但它却是一个善巧入真如的一个真实，好，因此我们后来讲说，这个维摩诘经不是讲到一个尊者就说啊，语言是无非解脱相，他说语言自知解脱啊，是你在语言上执着才叫不解脱啊，我这语言哪有伤害你，对不对？语言是个善巧，因为离开语言文字的话，也得不到圣意啊，也得不到道理啊。离开文字不行啊，那执着文字是障碍啊，那问题是在你怎么去解读它，怎么去看它的问题啊，不是文字本身具有障碍性啊，文字本身也是无自性啊，是不是？所以四圣地的安立，它是一个在这个安立上的真实，因为它是顺着法的， 啊。他说为四圣谛，苦有苦故，乃至道有道故。这有讲跟没讲一样啊。嘿，没有啊，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啊。你讲这句话苦有苦故，没有，因为他只是表出一个精神，我谈苦谛的话正因为苦，我探到真苦，道是这样，所以我说出道理，在修行上道是如是，所以我安立道理。那讲说这个有讲没讲，不是，我在表一个精神，就是说我的苦谛真实苦，我的道是真实道啊，我因以修道的这种因缘上的必然性，我说出了道谛，我说出了苦谛，所以我依于真的苦有苦故，这个苦是现实真实苦，我安立的这个苦是语言文字上的说法，我是我的教，那这个苦是有这个道理，有那个实际的意思，那苦有苦故，我讲苦谛是因为实际的苦，有这样的原理我说出来啊。所以则何？以略安立三种世俗，一世间世俗，二道理世俗，三正德世俗。好，我们看他怎么说，有略安立三种世俗，所以世俗法不能否定的。世俗法在佛法里面啊，轻易把世俗法否定了，这会让佛法没路可走的。所以整个佛法在运作的时候，他却不能顺着世间法，他只有顺着世间法他会是染污的，但若离开世间法他也无法入第一谛。好，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世间法里面应对，世间法里面保有佛法的正见来应对，这个世间法变成入道的三角了。好，那你看啊，他讲世间世俗者，所谓安立宅舍贫盆君临树等，又复安立我有情等。啊，安立这个世间法我们要讲无我的时候，要先不是讲我，啊，不，你的无哪个？是不是？我要讲四谛众生的我执，我是不是要先有一个我的名词这些东西之外？世间法，我必须要利用世间人的认知里面，从这里去点破它，离开的这个世俗安立。无从说起啊，所以中论里面讲说，我们在讲道理到底空不空，当你有所说的时候，他说你不管我有没有，你已经你对方你自己也承认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承认我这样讨论这个问题的话，表示你肯定它存在啊，那佛法这边讲说我只顺你的语言啊。好，比如说我讲说我有没有，当你在谈很多东西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主题在谈，表示这个具有意义的。但佛法讲说，我是你在说，我顺着你世俗谛的说法，你讲我，我讲我，你讲无我，我讲无我，但我认知我跟无我，我不会掉入我，也不会掉入无我。我们现在不要偏说讲无我，对不对？其实佛法不会掉入我跟无我的。无我的意思是包括那个无我也无我，才叫那个无我。我们平常只无我也无我，所以这个才叫真正的无我。如果你只是傻傻的讲说啊，那个我无我，那你那个无我是跳另外一边的，我那无我是连无我也无我的，这个才讲无我。所以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讲我无我没关系啊，我可以讲无我，你讲无我的时候我可以讲无我，你讲有我的话讲我好。比如说我们做很多事情，我没有我在里面，可以讲没有我在里面，我可以随顺世间，我不以世间人争，是世间人以我争，我说的我没有跟世间人争，世间人该怎么说怎么说，我随顺世俗谛，可是我自己很清楚啊，这些都是假安立的，包括无我也是假安立的。好，那所以说必须要在世间里面尊重世俗，他就必须要做这种安立。好，那道理世俗者，所谓安立运戒处啊，安立应戒处，所以说道理里面我要开始来谈啊，因为世间里面有没有运，这是我们对于世间某一个，比如说色运，我们对世间诸色归纳成一个概念叫色运，这是一个道理，取其一个相， 以便于我们要观察色的同共相。我们来看色、受、想、行、识，每一个运都是就色的共相特征来抓出来，受的特征抓住以后叫色运。那这个色运如果要表达出来，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的感受就是色运的一种。那色运有没有一个法，有没有一个东西叫色运？没有啊，那安立了。那我们要举例的讲说啊，你看那个感受叫做这个叫色啊，这个色法，这个叫色运，就是色运。其实色运是一个，比如说我这个道理就是我们讲白马灰马的道理一样嘛，是吧？白马是马，但白马不等于马。为什么？马是一个类词啊，白马属于马，白马不等于马。好，对，因为马是代表一个概念词嘛，白马是属于马那一类，是属于这个类的，但白马能不能代表所有马？不能啊，马可以代表所有马，白马不能代表所有马，所以两个的范畴是不一样，所以既然不一样，白马怎么会等于马？不等于啊，啊，白马等不等于马？白马是不是马？是，是属于属性，属于它，这个可以，等于是不可以的。五蕴色蕴，我这个身体是属于色蕴，色蕴是不是我这个色是属于色蕴里面的？那我是不是那个不同啊？色蕴是一个概念啊，是道理啊。我要描述色的众多法，那这个动物啊，很多东西都可以归纳，很多色法都可以归纳到那个色蕴的这个词，但色蕴是一个道理而已啊。是不是？那要举色蕴的时候就举现的案，你看我们要讲色蕴的道理，那色蕴表现在哪？你看你这个色就是，或者哪有一个叫色蕴的东西。我们就讲色蕴的道理完了以后，你一借这个道理去观察诸色，哎，所以安立的蕴界处，在这蕴界处里面色有，所以说后来我们在修观的时候，我们观色有没有观所有色？没有啊。这里面讲到观共相不共相的嘛，观色是观色的共相，五蕴当中一蕴观一蕴的自相，但其实一蕴的自相是观色是观色，观受是观受，观想是想，但观色的时候并不是遍观所有色，是观色之共相。或者说你遍观所有色，你观不完啊，那个色一直在生啊，所以它不是观个别色，它就算观个别色也是要观色的共相。好，那观完了以后观受，是不是？啊，所以说色蕴是一个法的一个总则精神啊。啊，所以这个安立蕴界处是帮助我们容易对诸蕴的观察，都诸界的观察，哎，啊，所以说佛法厉害就厉害，佛厉害就是啊，他能将世间法依他的智慧，就适当的归类成五个法。而这个五个法刚好周遍所有的法，你要是有观不彻底，观得太狭，观得太狭隘，你讲成四蕴会有些法含括不进来，无法破遍。你开得太广，互相重叠会混乱，这一活厉害，刚刚好五蕴。所以声闻人可以观五蕴正果，但声闻人无法说五蕴， 无法开出五蕴道理，他是后来听佛说的时候他可以，他没办法安立五蕴法。他就算他现在能懂得大约五蕴的道理，依这个道理入，他能遍观所有五蕴法，不会，他没办法，唯有佛。那为什么？因为他对一切法能遍观，就是善事世间解，他才能恰当安立五蕴，否则的话对世间没有周遍的观察，他无法恰如其分依这一界众生安立五蕴啊，这个不容易，他会有所过不及啊。正德，我们看五零八八页，正德世俗者，所谓安立欲留国等彼所依处啊。那这个正德，那连国也是安立的，所以这个安立呢，在修行上，他必须要让他知道说，一条路里面往哪里去印证啊，整个理路是非常清楚的。 从世间法，从于世间法入于这个道理，从道理里面修正，连修正的东西本是入于极尽的东西，他也必须要在这里安立。为什么？既然谈苦集，就会谈灭道。这个东西既然安立，这个东西就会安立。所以我之前不谈到，有的人认为说中论是只有破不立，我说怎么会有这种东西啊？大家都谈啊，只破不立，没有只破不立的，有破就会有立，立的角度不同，立的方式不同，没有破而不立的。好，那你说他因为无所立，那就无所破啊，就是无所破。那说我无所立，因为一切法无自性，那既然无自性，我破哪个啊？我要的能破就有能力的啊，懂吗？要有东西让我破，我就能立。那如果说既然无所立，我当然破当初是假方便破，我又不是真破，因为法本不生，我何来灭？是不是？那是一个东西。所以说当我们讲世俗地的众多烦恼的时候，会不会安立修正果报的一个安立？一定要安立啊。在这安立当中，让修正者可以入到最后，当他证得的时候，那完全就跳入这种语言的施舍了嘛，就完全跳出这个语言的施舍了嘛。又或安立略有四种啊，为如前说三种世俗，即以安立圣意世俗，这叫圣意世俗，即圣意地。那这用词很有意思，叫圣意世俗，其实是世俗，因为它是安立，安立就是世俗。但为什么？因为它要针对前三种世俗要安立圣意地的时候，这个时候名以前面三个世俗来讲，这是叫圣意地，但整个来看都叫世俗地，因为真圣意地就言语道断了，所以他这里讲说圣意世俗啊，这个问题就在这里了，就跟我刚才讲的例子一样。有的人，有一个人他一直在绕，当我们在谈圣意的道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离开世俗？不能离开世俗。结果你讲东讲西，你在依世俗地在论圣意的时候，他竟然不允许你论。好，不允许论的时候，那你自己呢？你也在圣意世俗啊，就算你的圣意是对的。也就是说，即便像禅宗都不讲话，也是世俗啊。他只是用世俗法在引导你入正见而已啊。否则的话，如果一切都圣意的话，哪有还有所有的动作这些？所以必须要了解这个道理。就是有的人他认为说，你那有所表态的，你有所表态的都会圣意，那你现在在做什么？你也在表态啊。一切都不可执才叫圣意啊，请问一切不可执要不要执？你听懂我就一切都不可执这个原则要不要执？要不要坚守？那至少有一个啊，一切都不可执减一，哪一个一要执？就是一切不可执这个要执，对吧？这不是逻辑吗？那真圣意地哪，你就不允许人家论了，你又论的特别多。那你认为圣意地必须要用适当的种种方式表达，那你为什么不允许别人用适当方式表达？一样的道理嘛。所以啊，有的人啊看禅宗公案看到的就变成乱掉了，就是作怪。好，一看到人就跟他踢，结果有一位法师很有意思啊，一看就乱讲乱讲，就会踢过来，他就把他踢回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在教导他，他说你不要玩这种东西，好，你已经不实在了，一直在玩花样了，为什么你这样我这样回回去？因为这就是世间法。你如果觉得你这样踢过来是你做得很顺然，人很顺当，就要表达一个道理，那我踢回去应该意义一样啊，你为什么会意义不一样？为得这究竟，不要再为不是真，不是真了解，不要再用这种耍这个法样，这个变成在玩弄了。很多同学有一个法师他这样，哦，很有意思。哎，那，当然有的人就说啊，这样不好不好怎么样？ 我说我在旁边，我说不是这个意义啊，其实最主要他是在呈现一个道理的，他也不是在一定要是用什么跟他对应，就是因为有的人在这把世俗地跟圣义地的那个善巧跟他否定了，结果就在那里耍花样，以为那种行为怪诞表示不执着，其实都是在耍花样，内心明明是有痕迹在那里绕的嘛，不踏实的。好，我们看啊，由此地义不可安立，内所正固，但为随顺发生此智，是故假立。那这句话其实很有意思啊，就说此地义不可安立的，不能安立的，安立的就叫世俗地，内所正固，心情出灭的哈。但为随顺发生此智，重点一下，我的用意就是发生此智，我要引导你成就这个智慧，所以我必须假立。我如果不随顺这个假立，我不能随顺而建立这个施设这个假立法，众生没办法得此智啊。是不是？云何非安立真实，为诸法真如？这不能安立的。所以迷心变错啊，你怎么想就错啊。啊，所以因此我们就不要想，不要想也在想啊。所以这里面我之前也跟大家提过啊，什么叫真如？你试试看，说不定哪天你就开悟了。你把佛法的道理一个原则抓住了，你一直问下去，如果一切缘起都无自性，那何谓真如？好，正如我之前跟他讲，我的心应该放哪里？因为道理你懂了，放此处实不可得，能所放的都是自己妄想安立的，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我就都不要放，那不要放是不是又是对立法？因为有放故有不放，所以不放是不是又是个道理？那一个人所何处让我安立？那问题，那能安立的心，我将心放而心又在何处？哪里都不是，那这怎么办？到最后发现哪里都不是，好像也哪里都是啊，是不是？就是说，你用一个心情去参呐啊，参就是说，这里面没有什么答案呐、这就是引导，因为所以这些。好，那这个训练如果谈到细的，包括烦恼也是嘛。那这个烦恼在哪里？我为什么起心动念？我为什么受此苦恼？是谁让我受此苦恼？是有一个谁让受我苦恼？我在这里为什么起心动念？我所有起心动的因缘从哪里生？何种东西让我产生真实意义，让我在那里转？你就用这样子找，你就找，就找。我跟你讲一个答案就是了。你就用这一个道理找，对不对？我应该放哪里？到最后应该怎么放？不知道。其实这个也不能随便又帮你拟设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就容易又出问题了。但其实这个道理若要方便说，我们也都有听过。就像佛法里面，我为什么要安理啊？如果本来就像禅宗里面啊，你心不安，那心拿出来帮你安啊，那心拿不出来安了，所以不安有没有真不安？没有真不安啊！你了解这个道理，你不就安了？所以这个意义其实在这里都可以谈得上。那所以会安立的真实是真如。那我们为真如的时候，我们如果契入真如，我们在一切安立的施设当中，从安立当中取其他的真意，这才能跳出这个会跳出这个安立而入不安会安立嘛？那你看我们的身心都是在安立。我们在安立当中，我们不安立，我们是因为习气的关系，我们给世间的法给它重重的性质，我们自己困在这里。那当我们入无佛法的时候，在佛法的重安立当中，也顺着世间法的安立心，这种妄想心又在佛法生出种种的瓜葛出来。那如果在这种瓜葛，你如果能顺着佛法的时候，你看你的心应该放置哪里？你也顺着法，那这是施设，之前法是妄想，现在是施设，施设法如何随法入心，入这个观啊，慢慢把它来观察这个 心应该安置在何处，何处可以依啊、哦？这个你要观察的时候，也许哪天你发觉整个豁然开朗，哎，无安立处，而无安立处不是要跳入另外一个黑暗的黑洞里面有一个无，而是其实缘起处不就是安立处，而这个安立处是因为他正是无所得而安立啊，这个自己去想，哎，这只要带道理讲一讲，这样可以的啊。不过你试着看，你要试着看，试着你要试着去练习，因为你就练习的话，你就会知道你自己对于佛法道理用了几分，你能实际把道理用在你觉得我应该在现前诸法当中有一法我执以何处，我应该用什么心来面对我刹那之间念起处，就像天台一念起就是观的种，我这个现前一念心的众多样态我用什么心来认知它，这就是在修嘛，不是吗？你花姐就是说，如果以天台给你的答案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就是任何现前一境即空即假即中。好，我们看到云何正德，为若略说有是正德，一诸有情业果正德，二声闻圣正德，三独觉圣正德，是大圣正德。诸有情业果正德，正德的意思不一定要谈到很高啊，正德就是如实报嘛，哈，如实显现嘛，这个样因缘，这时候如其因果而已得成，啊，成就了，正德了，啊，这个因缘这样的果正显现出来，有情业果正德者，为有所作尽不尽业，自所作业为一因故，诸有情类于五趣等生死海中感一手果，受一手果。由这样造的如实相应正德。那我们为什么会用这句话？正德，我们平常讲正德具有自在意，是我主动去取得，但这里我们讲说有情正德，我们这因为为什么他在这个词就是声闻正德，这个都是自在意，那为了要同样用一个语词叫正德正德正德，所以也把诸有情业果也名之为正德，因为这是分类词，那因为诸有情的业果的正德会自在意，所以跟我们后头既有自在意的那个正德就不一样，那所以说前面这个正德变成是相应成就，如是果酬其报，而这叫正德，它不是由自己智慧去抉择而领纳这个解脱果，不是这样，所以它只是因为在分类上同要讲正德正德正德，所以归类出来的、哦、那真正德其实是后三种，前面一种那个是不自在意的、哦、所以这个是有这样的，因为他酬其报啊，有做善不善业啊，所以他就如实显现啊。那声闻圣正德为先受皈依乃至沙门庄严为一因故啊，有五种正德啊。那一地正德，二智正德，三净正德，四果正德，五功德正德啊。那这个就是说声闻有这些的种种正德。正德就是因为正德的话我们一般正德是怎么样，有没有单一法，注意我们现在一切法，注意、哦、我们一切法现在是无自性，对不对？那无自性有没有重缘相？有啊，桌子无自性，但桌子有重功能相啊。好，既然它是重因缘合，好，那我现在呢，我以这个法性了解的时候，它所有众缘起法是不是可以分别衍生不同功德相？是啊，就像我昨天讲的，你如果了解忏悔本身的缘起义的话，那一个忏悔会不会生出重功德？会啊。有的人啊，有的人很有意思，有我们讲说忏悔，忏悔有时候很有意思啊。 有的人是因为有过失才忏，有的人没过失没忏了，对不对？结果有人是因为有过失为逆增上缘，还他增上因为有这个机会去忏，结果还他得更深的殊胜果。有这种例子啊，就本来是不究竟，那因为有的人不没有感觉到不究竟，所以他无过失心，无惭愧心，所以他就功夫就停在那里。有的人因为有过失心，以过失心去深刻以持为顺因缘，有一个缘的下去追查，所以这个追查的时候，他的缘一直开展，结果他从看到表面的过失，然后一看到深层过失，他这时候如果有因缘忏以最根源，他通达的就不一样。好，所以你看啊，这里面一个正德是吧？同样一个正德声闻果，为什么有那么多正德？就像《阿含经》有一个阿罗汉，他说他有几种解脱功德。那同样一个阿罗汉，那一个阿罗汉果正德这个，他为什么几种功德？因为从这个解脱意所合的，所以正德不是完全的什么。正德是颠倒那个对诸法的颠倒性的极灭，所以当他内心的那种无明没的时候，还依持而升起的因缘，比如说我本来愚痴，我因为愚痴我会做这个也错，做那个错，做那个错，但我后来我开窍了，我做这个也对，做这个也对，做也对，不是都这样吗？只差一个迷，一个觉，觉了以后不是什么都不见了，觉了还那是智慧上的妙用，所以重功德法会在这些，所以因此在正德的时候并不是完全空洞的，反而是能受用重功德法啊。那他有这样从沙门庄严，从声闻先受皈依，或者沙门众多庄严啊，然后有五种正德。那我们看这个正德是怎么样。地正德者，未有三地：一见地，就见到；二修地啊，修到位啊；三就近地，就近道啊。这个就是正的话，有从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这样啊，就会有这样的差异出来啊，有正德，随其智慧所断多少，正德有差别。那自正德有什么样啊？自正德为九智：一法智，二种类智，就是类智；三苦智，四集智，五灭智，六道智，七此后所得啊世俗智，八净智，九无生智。就是那这个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大约知道一下有这些智啊。那这里面当然法智是对欲界烦恼的断除的无漏智，种类智是对善恶界的。那其实这里面跟苦智、集智、灭智啊、道智，这个中间还是有一些关联的，还是有关联的。但特别显苦智是针对苦地的，那集智是集地的。那如果对于欲界烦恼的断跟善恶界的断，就会另外立个名叫做法智。法智跟类智、种类智啊，那从这个转过来以后，就有此后所得世俗智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其实有点像那个厚德哈，厚德智这样，有一种类似这种性质。再过来尽智，那尽智无生智啊，尽智是对所有烦恼，他已经知道自己已经尽了，烦恼已经尽了啊，烦恼无明已经断了。那无生了以后，无生智他其实不但知道前面，他也知道说我不会再生，就是我如实知我已经断，而且我已经断尽不会再生啊。也言语就是说，就像经典讲，我已知苦不复啊当知。他有一个不复当知，就是我已经知苦，而我不复当知，就是说没有其他苦好再知了，一切彻底了。好，不复当知，没有再做，那我烦恼集呢？我不用再断这个集，为什么也没有了？尽智无生智，那大约我们知道一下这个意思哈。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前面的哈，就是说他本身在正的时候，他有这些智。在尽正德者，为世正尽，就佛法身界 啊，果正德者为是沙门果。那因为把那个角度转一下，就是地震嘛，就是有是沙门果，就配合地震的话，就是有见地、修地、究竟地，有第一行的那个啊。那功德正德者为无量解脱胜处变处无增愿智无碍解神通种种的，还是其他其实还有啊。那至少它可以就是功德有这些作用啊，乃至有的有神通也出来了，就是这个声闻所证的果啊。那第一个，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要谈这个顺着前面一直下来的嘛哈。我们要案例这个真实这些一路下来的嘛，那所以说会有谈到这里。那这个前面谈，我们那个之前谈这个六种理门嘛，六种理门争议理门完了以后，我们现在正德理门，这个是属于正德理门呐、啊，啊。那正德里面一个前面是争议里面，现在我们这里谈到正德，那正德我们谈到沙门正德，那接着我们再看啊。如是一切因知如前以广分别，又声闻圣正德因者，为得世间离欲之道，顺解脱分，顺抉择分，所有三根啊，这个有这样的正德啊。所以在佛法里面安立正义以后，那正德是怎么样正德，谈到这里。那独觉圣正德者为略有三种，一先以德顺善根正德，二先以德正德正德，三先为德正德正德。我们来看啊，先以德，就独觉圣他不是没有闻法，因为他自己修嘛，是不是？但不修的时候要看他过去的背景，也就是说他前之前以德顺抉择分善根是善根，这些他已经有基础了，所以今生虽未闻法他也能证得。好，所以未闻法他也能证得。那另外第二种，先以德证得，以德证得，证得你方便讲说已经证到了，那今生另外再证，就是说以前以证得，如果方便说他这个证得可以说他已见到，那今生来的时候虽未闻法，但他能证得，下一个证得等是更究竟是果，先以德证得，已经得了然后证得，所以已经有基础。所以前二种其实是有声闻圣的基础的，那后一个就特别了，三先未得正德，就是空空的，没有这么这些基础，但今生却能正德。好，前二正德名为独圣，最后正德名叫临脚狱，那个正德更难了。好啊，这个前面有声闻，后面这个是等于是没有，先未得正德，就是一点没有其他基础，没有这个是善根的基础，没有之前所正德，那纯粹自己啊。在这种观察当中，以数是更长远的善根啊，竟然能成就正德啊！这个大圣正德者，这个大圣正德就是为发心正德、大悲正德、波罗蜜多正德、摄事正德、地正德，以无量啊无量随智真如正德，不可思议威德性解正德，不共佛法正德等啊！这个如是一切因智如。地啊，如前菩萨地中啊，以广分别，所以那大圣的正德又有从发心上来谈啊，乃至大悲正德啊，所以以大圣的发心因地所修，他正德显出这种功德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发心。像我们讲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也是正德啊。真正的菩提心从世俗到最后那个菩提心，所以在经典有时候说，因为听法以后发菩提心，这个其实很多是谈正德的，谈正德的，不是像我们都发了，发了要退也很快啊。他那个发菩提心是正德的啊，就正德的。所以那因为你发悲心，到你这个悲的产生有自相应的悲。这个正德 啊，然后六度圆满啊，又六度就当然这是笼统的谈呐、啊，随大圣的因地所修，然后他感应的菩萨正德众功德法啊。那地正德当然是有初地、二地这些一路上来的哈啊，或是你怎么分有分不同的方法啊。嗯，再过来以余无五无量随至真如正德啊，这里面他的解释啊，我们看他的解释，余五无量随至真如正德者，有情界无量，无世界无量，是法界无量，所调伏界无量，调伏方便界无量，名五无量啊。这个无量随至真如正德，其实他这个解释只是把它分开来啊，有几种真如啊。如果我们方便从这里来讲，就随至真如，就是，如果用一个道理来讲好了，在《菩提资粮论》不是要谈布施吗？那布施的时候，《菩提资粮论》的第一个出资粮是般若，他的第一个资粮，初步的资粮是般若，所以他必须以这个般若导入到其他度，所以这时候才会增加布施度，所以他会布施，能布施所布施，乃至布施果报都是什么？以般若相应。好，包括这个，你看，以五无量随至真如正德，等于是如果就像我们来讲说，以布施能三轮体空。好，这是我从这字义上去解释的了。好，就是他能随至真如啊，能导向真如，能会向真如，就是所行法能不离真如啊，即便从世间的无量意，但他能不背离真如啊，有这个意，他也能证得。因为如果随无量而不能相应真如的话，这个不是真菩萨道啊。当然这个再过来就是不可思议威德信解证得啊啊，这个里面你看啊，我们看他的解释，位于最极甚深所知意，以陆地诸菩萨及诸如来所行境界，即与诸菩萨、诸佛菩萨最极广大威德，其纯直性，此难思议，非泥度境界，即已达矣，而生信解。就是说，这个正德就是信解正德。那信解正德，当然我们讲说信解正德啊，正德信解表示他未到。所以他这里解释说，此难思议，非泥度境界，即已达矣，而生信解。当然这个信解也可以因为道而信解，但另外一个东西就是如果从某个意义上来讲，这个信解的正德是以下地菩萨虽未正德就近，但他以他已经少分功德，可以对广大功德生信解，这比较符合信解的意思了。就是说我因为信解，如果正德那就正德了，就是说我已经达到讲信解，那当然没问题了，那等是包含在里面了，因为你已经都到了，当然你会信解啊。好，但一般信解会讲是未得到的，那未得到的那你怎么信解？就是你有少分功德，而这个少分功德已经算正德，你有这个少分功德的正德，所以你对广大难思议的功德能信受下去了。如果你没有少分功德，你对广大义你不能信了、啊。所以这不是我之前跟他的、啊、我们大家都想解脱对不对，我们想讲入涅槃对不对，我告诉你未必。如果我跟你把它拆解下来，你就会恐怖了。因为我这个不能随便跟人家拆解哦。那拆解的又会断他的善法。但我的意思其实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很清楚，众生很多向于解脱的心其实是带着世俗心的，众多很多人要往生净土其实还是带着世俗心，但因为他不能直接入第一义地，你必须要给他方便，在这个方便当中有这个理路可以让他入第一义地。好，也就是说我先预勾签讲到最后，好，我不是常在举例哦，圣诞老人你不用跟小孩子讲没有，大了他自然就会知道，这个时候你就用圣诞老人的这个形象来启发他们的善心， 让他们活在一些幻想的美境里面，可以啊。我们知道那是假的，但这个假何妨呢？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了解？因为你必须要在佛法有几分的那种佛法的真实意，几分的味道，你就会升起追求涅槃的那个欢喜心。或者我们要讲说证得涅槃，因为我们都是一种有为心啊，生灭心在看啊。那如果发觉一切法皆无自性，你会讲那么证得以后，那不是生活都没有乐趣了吗？因为他还在这种生活乐趣里面去认为我修行，你跟我讲的非常美啊，像极乐世界多好啊，要吃就吃，不吃就没有，吃了以后东西就不用洗碗就不见了啊，多好啊啊，就八功德水。你要跟他讲说极乐世界什么没有，空空洞洞，非常殊胜，一点挂碍都没有，因为他像什么都没有一样，谁去啊？当然他要引申你的欲善法欲，当然要讲出你能感受的欢喜的东西啊。所以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现在当然知道这种接引当然是怎么样应众生世俗心啊，是不是？那我刚才讲说你对解脱要没有几分的那种法的味道，你能真的生起信解，不容易，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所以我讲的信解就你也必须要，当然对某些法的证得以后，因此对更上甚深法也能信解，我是偏向这样的解释的、哦、那再过来是不共佛法证得啊，这个是佛了啊。好，我们早上先到此了。